讲义128页啊。出家的比丘、比丘尼戒呢，其实过着旅欲的生活的要求是蛮严格的。像我曾经在跟一些师兄弟在就是在讨论佛法的时候呢，我有一个师兄，隐隐约都会提醒我们，我们出家人哈，不要说我们会对男女众哈。男众对女众女众对男众呢会起淫欲心，会乃至会犯下这一种根本大戒。我的师兄常常提醒我们说，其实在佛法，就是在佛陀的规定来看呢，其实连意念都不能够有的。如果按照出家的严格的规定的话，是连意念都不可以有的。好，那种叫做不如理作意啊。所以其实我们虽然我们大家都还是凡夫哈，但是发心来出家的人哈，通常他对五欲哈，对五欲哈，都会真的是比较淡薄一点。否则来出家，其实我们先不要论他有没有修的，有没有成功哈，这个出家人本身如果不能够淡薄乃至去除这个五欲啊，对五欲的还是就是还是跟世俗那样的话，我想他的出家生活会过得很辛苦，非常辛苦。哎，你看有一些像我们看到有一些老师哈，一些师长，有一些师兄弟啊，很用功的话，其实他们都不会在意，不会在乎这种五欲，真的。我还遇过，就是有一些老师哈。比如说我们有时在外面看到那些桌子啊，很漂亮啊，小桌子啊，直到说这个老师他用那个电脑桌已经用得很烂了，啊，想跟他换哈，买回来给他哦，他都不要换哦，啊，后来就把那个桌子就放到公共的地方去给大家用这样啊，所以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可能。我不晓得啦哈，因为可能是我的常住也是这样啦哈，我自己的那个在福岩也是这样，那些老师的房间哦都是很简单啊，很简单，书很多啦，书本很多啊，啊其他的都很少哈，而且像我们常常坐计程车，那些司机很奇怪哦，他看到我们年轻嘛，他都会问我们说：“师父，你们寺庙上面有没有电视可以看的啊？”我说对不起，我们没有电视可以看哦，我们电视没有的呢，服务员没有电视的，一台都没有，所以有一些就是有一些在家中他们会很惊讶，怎么我们的生活可以离开电视哦？那这个就是其实是习惯了哈，那离欲的生活，我觉得那个像明文利养这些。那个谁啊，玄奘大师有一句话哈、哦，蛮不错的，就是对我们这种名闻利养哈、哦。玄奘大师说，我们如果是修行人哈、哦，要做到呢言行表里要一致的话呢，我们要做到言，我们所讲的话言无什么名利。行呢，自己的行为啊，要杜绝什么呢？虚浮、不真实的、漂浮的一些虚假的一些行为哈、哦。那玄奘大师他认为说，我们要真正要做一个修道人。所讲的话呢，不要隐隐约约都带了为了自己的名闻利养在说、哦、那在行为上呢要杜绝、哦、要隔绝、哦、这一种浮而不实的这种行为、哦、乍现威仪这一种在佛道里面呢都不允许、哦、好，那接下来第二项，受具足戒是最不容易的，就是受大戒其实呢不是那么容易，所以我们在佛门里面哈，佛门家规里面呢有一句话，古德有一句话，就是出家难受戒更难 或者是呢，你看出家当沙弥受持戒，有一些人要经过很多很多的考验呢，他都不能出家，出了家被父母来拉回他去，被他的爱人呢又来干扰，他又要回家，在佛门里面不少呢。那有一些呢，就是要受大戒的时候，他也有戒难。他去到戒场，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去过戒场，受大戒的戒场有去过吗？有一些人在那边可以，因为我们受大戒最少一个月嘛，他有些时候呢就是病了一个月，或者是病到呢五颜六色，他就住不下去，他就要离开了。真的，我们有看到有这样，所以通常发心出家，为什么你看，先不要说出家有这样子的考验，我们连受三皈五戒都有时都会有呢，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就好像我们说，在那个我曾经在上学期有举过一个阿含经的故事啊，就是一个天人，他对于一个比丘去偷那个池的莲花，去闻那个莲花香，那天人都责备他说：“你怎么可以起这样的贪心，要去闻我的花香？”那再来后来后续呢，有一个在家中呢去摘那个拔那个莲花，连根拔起，莲藕全部都挖起来，那个天神一句话都不说，那比丘啊就问了他说：“你干嘛要这么不平等？他可以连你的根都拔起来，你都不骂他啊？我才闻一点点香，你就在念我哈？”天神就跟他讲：“修道人就好像一块白布，你有一个沾染，大家都看得到。”那些一般的在家中本来就活在无名贪嗔痴当中啊，他去偷花，他去挖莲藕啊，那个是都在污泥里面再放几颗那些什么墨汁下去，好像没什么关系啊。所以在你看，我们凡是发好心要皈依要受戒的人哈，当我们要我们说转无始的习气为善法的时候，这一种很大的一个发心的话，如果我们发心越真诚哈，有时那个考验会越大，因为佛都是这样嘛。你看佛哈，会让我们魔宫震动，我们大智度论现在不是这样上到震动，对不对？魔宫会震动呢，是因为有圣人要出世啊，佛要出世，魔宫会震动。那如果是说你本来就是三欲界、色界、无色界三界的众生，本来就是活在魔的掌控之中嘛。但是如果是说有人发大心要皈依、要持戒、要出家、要修行，他会震动。当然我们没有像佛那么严重啦，动到那么严重，可能我们是动一点点啦哈。也许如果是说我们的真诚心非常强烈的话，我觉得真的会感应到的，会感应到他们的啊。所以有一些考验，我是觉得如果我们有正知正见的人哈，这一些其实都不用害怕，都不用害怕的。反而我们都好像发了心，如果是都没有什么反应哦，有时也不见得很好呢。为什么？因为发心不是很投入啊，有时发了心啊，明天就忘记了，睡了一个觉哈，又忘记了哈。所以你看很多修行的法门哈，我们为什么进进退退，没有办法一生就很深入，就是我们的心不够投入啊，跟那个法哈的相应度其实没有那么直接相应到啊。所以你说要在拜忏里面乃至在打坐里面怎么能够发起这个处理心，有时是跟真诚啊，跟对于法的这个诚意，有很大的关系，你看，所以你看为什么佛法里面一开始学呢，都说我们对于三宝对于三智是要有敬信心，要有敬仰的心。你看如果我们连这基本的敬仰的心都没有的话，其实通常我们都会过滤很多啊，我们喜欢的对我有帮助的我才会接纳，那其他的自己听不懂的或者是呢不相应的我就不接纳。其实有时不见得是 事实不见得都是如此啊，哦，所以古德才有一句话说，浅者见浅，深者见深啊，那有一些开示或者是有一些著作呢，平凡的人看起来没有什么，但是有功力的人看起来听起来他就不同，他会震撼，他震撼的话就证明他有用心，你越用心哈，越听到我们所要的法，那如果越不用心，其实哈，我们都是翻一翻听一听啊，回去就忘记哦，这一些其实就是根扎不深啊，那也会很快忘失啊，所以我们大家一起共勉了哈，那这个受具足戒为什么说那么不容易呢？啊，第一个要求就是要年满20，第二个呢就是受戒的师长要至少要有37正，三师就是第一个就是德戒和尚。写那个和尚上面可以大家加一个德戒，德戒和尚就是主要的戒师。第二呢就叫结摩阿舍离，结摩阿舍离，结摩在佛教里面叫做请求僧团接受，或者是请求自己忏悔过去的这种罪业，这个结摩法，结摩或者是一种这个接受我们啊，容纳我们进入佛门的一个阿舍离，一个老师哈，教授阿舍离呢，就是他会跟我们讲戒法，比如说我要吃比丘戒的话，他会一条一条跟我们解释哈，为什么要吃这一条啊？佛当时为什么要制定这样的戒条啊？哈，那这个就是三师，再来就是要有气正。那这气正就是要有气味，也是长老们呢在做尊正。有10位堂上十师，我们才能够呢受具足戒啊。那如果是在佛法不兴盛的边地，导师说你看律典上还是记载至少要有三师跟二正，就是要有5位啊。所以你看受具足戒要找到10位这样子的大长老的话还真的不容易呢。那如果是比丘尼戒的话，我们看阿拉伯数字2的底下哈，就是最底下。那受比丘尼戒呢更难，就是他除了要先受这2年的6法四叉摩那呢，还要从受比丘尼戒的话，他还要从二部身受，就是他要先到比丘的僧团南众啊那边去跟他们受戒，受完了再回到女众的长老尼那边去受戒。所以女众受戒要跑2次啊，要跑2次，所以叫二部身受啊，二部受。所以导师说，其实受具足戒，男女来讲呢，都非常受到我们佛教的重视啊。所以他如果一旦成为这个比丘尼的话，在佛教里面7众里面就是领导的作用啊，领导的作用。好，第3。因众所受得护持莫忘失啊，所以导师说发心学法学戒的人啊，要求的3依。什么是3依呢？我们出家众的3依，佛陀时代只允许有3依，现在我们不止3件了哈，好几件了哈。因为以前佛陀时代是一件是很大块的那个布啊，它是用裹起来的整个身体。那3依就是。现在我们北传改为就是叫5依、5依、7依还有9依这3件。那大家有时看到法师穿黄色的，有没有穿黄色那个就叫9依9条。大家不晓得有没有听过，像如果是这个是一块袈裟一块布，如果是幔衣的话，大家知道有几格吗？啊，25啊，有那么多吗？袈裟 那个幔衣啊，你们受5戒的幔衣啊，啊，没有格，没有格，顶多是这样切一半啊，那出家的才有格，才有那个福田衣，才有福田。稻田的那个格子， 所以如果是按照出家的五依来讲的话，它就是分五格啊，五条，这样子五条，一二三四五，五条，哈、哦，五条就叫五依。那它的格呢，就好像稻田一样喽，这样子，这样子，很像稻田一样的，了解吗？那七依呢，就是加两条啊，这样子。如果九依的话呢，就再加两条，这样，了解吗？哦，所以到这边的话呢，一二三四五，这是五依啊，五依。那到这边的话呢，是七依。到这边的话呢是九一。那一般我们比丘啊，或者是比丘尼，都一定会有这三一啊。那也许大家问说，要那么多来干什么啊？啊，它有意义的，因为佛陀时代呢，这个袈裟就是他的衣服，他不像我们中国的现在好像穿长衫这样子，他不是。佛陀时代的五衣就是裹起来的，就是他的衣服嘛。所以五衣是出钵、扫地、平常生活穿的五衣。那七衣呢，就是比如说要做早晚课啊，啊，或者是呢，真的是有长老来啊，哈、啊，我们就是要礼貌。平常呢做法事的时候呢，要穿七衣。那九衣呢，就是有我们要传戒。比如说我要传别人戒，我是当尊正的话要穿九衣，那或者是说一些大的事情啊，佛门里面大的事情，那就要穿九衣。睡觉里面，睡觉的话太冷了也可以盖九衣。这些衣在古代里面都拿来当睡觉用的嘞，那个衣啊，因为太冷嘛，就可以盖一件盖两件，这样一直盖。那九衣其实在佛陀时代呢，它是很厚，不像我们这样子只有一片布的，它有两三层哦，两三层的可以当枕头哎，佛陀也是拿来当枕头哦。那这个就是五衣、七衣、九衣。那大家也许会问说，哎，那我们现在的红主衣哈、哦、几条啊？红主衣这种哦，其实在北传才有的嘞，南传可能也有了哈，但是我不太了解啊，所以后来就有演变到，不是演变到，就是我们中国佛教有二十五条啊，还有更多的，就是它的衣啊会更多的格子啊，更多。你看那个红主衣啊，很多的哦。但是按照我们受大戒的话呢，就到九条而已了啊，受大戒。所以你不要问我说，师父你有没有红主衣穿来看看哦。对不起，我没有。所以导师在成佛之道这里跟我们介绍的是三衣、哦、他没有介绍别的、哦、所以我们受具足戒是求三衣，那求老师、啊、得到僧团的许可。那如果发心受戒，那能够好好持守，就好像在这个轮回的大海里面，那找到一个浮囊哈，那就好像应该要好好的如眼中珠，如此保护，切莫呢那放欲。导师跟我们提醒说，不要在环境的诱惑下、烦恼的冲动下，撕坏了这无价的戒宝。因为呢，这个戒呢，其实可以让我们往生天上人间，乃至解脱。所以呢，不要在袈裟下失去人生哈、哦。那这个是我们修道人应该要彼此勉励哈、哦。所以我们在受五戒的时候，我们就要搭幔衣，搭一个幔衣哈、哦。那搭幔衣的时候，我们都会唱一首偈颂，叫做什么呢？善哉解脱福，无上清净衣，是吗？无上什么？无是是哦，哎呀，我们出家的跟你们好像不太一样呢。因为慢衣的，哎呀，离我太远了，太久了哈，嗯。 我们的是就是我诶我印象以前我背的偈颂不是这样呢哈、哦，有福田衣也有清净衣啦哈、哦，就是类似同学所讲的哈、哦，就是比较白的，就类似说我们一般听到就是善哉解脱福，无上清净衣，国经顶戴受，世事不舍离，大意相同啦哈、哦，嗯。所以这个袈裟其实在我们出家人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哦、规定、哦袈裟不能够离开自己，不能够离身的、哦、其实要求严格的话是不能离身的、哦、只是说因为现在我像我们北传的习惯的话，我们如果披着袈裟那就很热啊，对不对啊？所以我们都放在房间、嗯、放在房间、哦嗯、好，接下来轻重戒法，先介绍四众戒，四众戒我想杀道淫妄这四众戒跟五戒一样，四众戒。那第一条是淫戒，声闻戒里面比丘戒是淫在先，菩萨戒的话是嗔在先，不同的哇，嗔在先，所以声闻戒呢是淫在先。那淫戒呢，在比丘戒来讲呢，或者出家戒来讲呢，是非常非常的根本。它要求就是完全不能够不管是人或者畜生，那发生任何性行为的话，终止是极短的时间，都属于断头罪，叫做断头罪啊，就好像一个活人如果头断了，就很像死人一样哈。那当然导师在这里跟我们解释说，其实佛法里面并不是说如理学家那样的重视皮肉的增操、啊、那主要是因为我们心如果存有欲念，心生快感的话呢，都跟烦恼相应，这个应该是修道人应该要自己警惕的。除非遇到被迫的行淫的话，内心又没有欲乐，那就不犯，那就不犯、啊、那盗取的话呢、就是偷盗的话呢，那主要的呢是没有经过同意的，不是自己的有就没有经过同意的有主物啊。如果我们都故意盗取的话，那个属于偷盗戒。好，看下一页。不过在这个众戒来讲，导师说在戒律里面按照规定来讲呢，只要不超过五钱、啊、都不属于这个根本戒。为什么说五钱呢、啊、不是五毛钱哦，他是说在古今中外的钱币不同，当时摩羯陀国啊，那只要你盗取五钱就判死刑。所以如果是说我们盗取的金钱啊，如果是超过就是那个国家判刑的话，那就属于根本戒。那也许我们现在会疑惑哦，我们有很多国家是没有死刑的呢。台湾有死刑吗？有啊，啊，有死刑哈、哦。有一些国家是没有死刑的，他们是无期徒刑，对不对？啊。所以这里所犯的众戒，我想在每一个国家每个国度、哦、有可能 也要多一些调整、啊、哈。比如说在台湾，我想请问你们犯了多偷了多少钱、哦、才会判刑啊？没有一定嘛，没有标准哈。哦，就是没有一个额度就对了哈，他是看行为啊，嗯。那如果是按照这样子的话，只要就是说你有犯了这样的行为啊，不管你所偷的多少啊，都是被判刑这样，好，嗯。所以我想每一个国家的那个规定啊，多少会有一点不同啦，哦，嗯。那这一点我想我们应该可以理解哈，嗯。好，杀生的话呢，你看导师在这里有跟我们提到哦，极重的是指杀人啊，包括自己下手或者派人去杀啊，都是 还有就是之前我有讲的，就是包括故意堕胎啊，这个都属于杀生哦。嗯，所以这在五戒十戒里面也一样是禁止的啊。再来第四，大妄语。那妄语的话最严重的就是未证言证，就是自己没有证悟呢，那说自己开悟，没有神通说有神通，显疑惑众啊。现在更流行就是我要印证你是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哈、啊、听完成佛之道呢啊，你就可以得无生法忍。老师自己都还没有得无生法忍哈、啊、嗯，那这个就是不可以这样哈、啊、在佛教里面就规定我们就是这个属于大妄语哈、啊、嗯。那看星号的地方，犯了这四根本罪呢，就破斥沙门的体性。沙门就是群习嘛，修道人。那为什么说破坏沙门的体性呢？就是他已经没有资格当为出家人了。嗯，结论，在佛智的僧团中，如果有人犯众呢，就会逐出僧团，就是请他离开僧团，那取消他出家的资格。不但不是比丘，连沙弥也不是啊。犯众的除了自己会堕落之外呢，如果他其中比如说犯了淫戒，那如果他当下发觉心生忏悔，恳求不离开僧团呢，还是允许他做那个学毁沙弥啊。那这个就是他还是可以实践比丘戒，但是他不可以称为比丘。如果他有犯这个根本戒的话，他不可以称为比丘啊。不过无论怎么样，现生是不可能会得到的了。所以你看哈、哦，也许我们都会觉得说，我们有忏悔法门嘛，什么罪都能够忏，无始业也可以忏，无间罪也可以忏。但是导致在这里点出来，就是佛有说的，如果我们今生犯了这些重罪的话，纵使我们忏悔忏悔。但是呢纵使是忏悔过后自己也会比较恢复清净啊，慢慢修还是可以。但是现生来讲啊，只要一犯了这种根本罪的话，是不能够见法的。你怎么努力都不能见法。那你说下辈子可以吗？啊，下辈子就可以了哦。你换了一个身啊，换了一个地方的话，那就因缘就可以就改变了啊。那因为现生我们这个业啊，我们还在生，那所造的这个业影响我们太大，那个追悔的心很强啊，会影响未来为善的力量，所以这些它会影响我们见到啊成圣。好，我们看余戒下面。那余戒就是除了这四根本罪呢，那其他的就是轻戒或者是重，但是还是可以忏悔的啊。那我们直接看阿拉伯数字二，第一个圈圈，最轻的就是自己心生忏悔，自己责备自己一番就得了。这种在佛门里面叫做责心忏，责啊就是责备的责，责心忏，自己责备自己就可以了。有的呢要面对一个比丘陈述自己的过失才算清净，这个叫做对手忏，对错的对，然后呢手就是我们的头啊，对手忏就对一个人呢忏悔，对手忏。严重的呢是要在20位比丘前求忏悔才得出罪，这个在我们出家界里面就属于根本罪下来的第二等罪，就是要20位身众才能出罪。第一等罪就是四根本罪嘛，第二群的罪就是属于这个，要20位比丘才能出罪，叫做第二篇呐、啊。我们比丘叫第二篇，我们有第二篇、第三篇、第四篇的哦，有很多篇。加起来才25，因为它有分那个等级啊，哪一个是最高级的，就是没有办法忏悔的，那第二开始一直到末后呢都可以忏悔的，都可以忏悔。那有一些责心忏或者是对所忏啊，比如说我们去 砍草，我们连去拔草哈，我们出家众啊，比丘戒里面规定我们不能去拔草的哦，砍树都不可以的哦，这个叫做破鬼神村，有这样的戒的哦。所以你看哦，我们如果我是在马来西亚的话，我们南传，我们是走南传的法，我们每次呢要诵戒之前都会对手忏，因为我们一定会拔到草的嘛。有时我们摆在桌上的花哈，长野草，我们也会这样顺手就拔掉啊。那这一种我们就是要做对手忏啊，很小很小的罪哈，嗯。但是这一些就是自己要知道，因为戒律里面有写的啊，哪一些是属于小的，有一些是责心自己忏悔一下就可以啊。嗯，好，下一页130。犯者勿复偿，那这里跟我们讲就是如果是做错了，那就自己不要复偿，就是埋藏起来啊，自己要认错。那忏悔呢，就是祈求容忍啊，大德容忍自己，那希望自己呢有一个改过自新的一个机会啊。那依佛法说第三哈，谁没有过失啊？或重或轻，大家都不免会有的哈。只要生惭愧心，肯忏悔就好了。凡是犯戒而又复偿，过失是会越来越重的。就是加一等罪啦。啊，在我们佛法里面和戒条里面有这样子：如果你复偿不讲的话，因为你不讲嘛，比如说我问大家。你有犯杀生戒吗？你为了面子你不讲吗？你除了这个罪你没有发漏的话是一条罪，对不对？但是你妄语罪哦，你骗大众比丘啊，所以又加一条咯，又加一条哦，叫妄语罪哦，所以本来一条的嘛啊，你不发漏那就变成再加一条叫妄语罪啊，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说啊，复偿的话会越来越重这样。好，我们看第三，处罪还清净。那因为我们都有小小的过失，那犯了如不忏悔继续犯下去啊。为什么会继续犯下去呢？导师说那个就是因为我们不知羞耻，那会越犯越重啊，这个其实就是要加重来处分这些啊。所以导师在这里提醒我们，就是有凡是有惭愧心的比丘呢，那见到同学师长弟子犯罪呢，应该要好好劝他们忏悔。那如不听，就要公开的举发，让他有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但是这一种要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要有助人为善，保持身团清净的一个心态，而不是呢互相隐藏，以为这是团结的美德啊，这个是不对的。但是我们举罪的那个条件哈，在阿含经里面举有五个因缘，你才可以举罪哦，要五个因缘。第一个就是要举罪啊，我们要举别人有罪过的话哈，第一个要他是事实。他是实的，他不是虚的，他这个做的事情哦是真实的，有证据的，他是错误的。第二呢，时间要对啊，就是如果人家只是犯小小的错误呢，我们不要都在大庭广众里面啊，有时要在时间恰当的时间跟他提醒。第三，要真的是为了什么呢？一劳逸。我们在阿含经不是常常出现法劳逸，逸劳逸，对不对？哦，那真的是希望呢，他能够获得佛法的利益。第四呢，我们讲话的口气呢要柔软，要柔和，柔软。第五呢，要有慈悲心，要真的是怜悯他才讲的哈。所以阿含经讲这个举罪的五因缘哈，要具备呢，我们才举别人的罪。如果少掉一个呢，有时都会 就是会不圆满，会不圆满。所以我们在要举别人的过失的时候，有时要反省自己，是不是除了有证据有事实，那是不是真的是自己有心很柔软，然后没有嗔恨心，要慈心来跟人家说，希望他改过自新，这样子的心，而不是呢好像是抓到别人的把柄，哇，开心得不得了，有一些人真的好像中彩票那么开心，这个是要不得，在僧团里面是不允许的，不允许，所以要具备这样子的五个因缘，佛才讲说你举罪的话那就有功德。 OK， 好，继续。忏悔佛制定是有一定方法的，像我们比丘要在僧团里面处罪，他是要有那个规矩的，你要出来先顶礼和尚，和尚过后呢你要摆，他有一个文的，我要你照着念，这样子的，不是你随便说一说这样，或者是不好意思说，不可以的，你要自己全部自己说的，你要先写下来呀，然后你就在出罪的时候你就要走到中间，然后自己照着念，这样你要把你的罪全部要讲出来的吧。所以如果我们是脸皮很薄的人哈，那就会很难堪啊。其实佛这样子制定不是说很刻薄，有没有？不是，就是如果你看我们做错事哈，先不要说比丘尼的这种罪了，你看我们平常做错事，如果我们都没有人知道哈，通常我们虽然是说啊，这一次真的是很惭愧哈，但是很容易又第二次的。因为我们虽然是有忏悔有惭愧，但是那一种惭愧心不深刻。你看比如说我们对母亲，我们有时讲话太粗鲁骂她，有时我们心会很难过的，骂了她才知道，有没有就会跟她讲 sorry 啊，等一下转头，或者是隔天又来再骂一次，你知道吗？因为她不是非常的恳切，或者是说她让她落这个不对的这个行为烙印在内心很深刻，所以他犯了再犯了，他会觉得没有什么。那佛门里面你看他规定要这样呢，就是你要在那么大众里面求忏悔的话呢，那我们就要谨慎，就是我们无明烦恼让我们起烦恼造业，那下一次呢就不要再犯，这样子警惕自己啊。所以你看，如果是说我都教大家说你们受了五戒或者受了八戒，如果你有犯的话，我们每次上课你就要跪在这边忏悔，跟师父忏悔，我看下个礼拜没有人要来了对不对？但是在僧团里面是这样子的，你就是在半夜半夜的时候你要出来的，在大众里面你要出来的，然后和尚还要问说你是不是你求忏悔大众接不接受，如果接受的话默然，如果不接受的话现在可以讲，如果你觉得还有什么还要他处罚他的话，那大家可以讲，所以在僧团里面就是我们要广结善缘啊，否则这边讲一句那边讲，可能你要处罚很久但是当然啊，我想一般如果是好心出家的比丘尼，通常人家出罪呢还有另外一个规定在后面有讲，就是只要是修道人出罪的话，出罪一踏出了这个佛殿就不说，我们要有这样子的美德，一出了这个门，不说，你说的话你就犯罪，这样子的所以如果改次我们要在这里忏悔，你们不用担心，出了这个门就忘记了这样子，有时真的我们在大众里面求忏悔，在师父的面前求忏悔真的比较有效呢，还好过你在家里，面对那个镜子自己在那边求忏悔没有什么用的啦，所以要找一个人，一个善知识来求忏悔比较有用。好，第四，不悔得安乐。那如果是我们的心都不会有懊悔的话，其实我们就内心会得到安乐。忏悔得清净有两个意义， 第一个呢，就是如果违反了僧团的规章，那大多是轻戒哈，只要执行 follow 认错就没事。但是如果是杀到淫妄的流泪，流泪就是跟他有同等关系的一些流泪哈，那就不是说你忏悔了就没有罪，哦，不是忏悔了就没有罪啊。它会影响未来，哦，遭感恶果，哦，比如说导师在前面说杀生，比如说他以杀人为主，对不对？对不对？那如果是我们杀蚊子呢，杀到蚂蚁呢，那这种就是他的流泪啦，了解吗？就是 这种根本重罪的流泪啊，哦，就是说也许你不是杀了人，不是破到根本罪，哦，但是你因为也有杀害到这种小动物，乃至有一些人，哦，那个蚂蚁它不是杀它而已，它还弄到扁扁的，你知道吗？哦，像那些小孩子他都很喜欢，哦，抓到那个蚊子啊，还是那个蜻蜓，哦，分尸，那个脚一个一个分尸，哦，那这一种的话我觉得纵使是有忏悔，但是因为他这个杀罪啊，哦，他会影响未来的果报，哦，所以这些就是他的流泪了哈，哦。或者有只有杀的心，那你没有做出来，还是有杀的流泪的哈，哦。那现身对于现身有影响力，会障碍为善的力量啊，哦。第二，发露忏悔能消除业障，那对今生如作恶种种已经死去了，今生今天呢重生一样啊，如此受戒呢才会发露忏悔呢才会清净啊，对于止观的修习呢才会有进步。好，第三，那如果是不知忏悔恶业的影响，那都会藏在内心，那一旦良心发现内心负疚的话呢，就是内疚的话呢，会让我们追悔，那这个会影响我们修道，哦，所以在佛门里面提到说，我们持戒就是要有这种坦然的心，就是无事不可告人言，哦，这种心境，那如此呢勇于为善的力量才会强大。所以在出家的戒法里面它很深很细，那学者应该要从广律啊，广律就是所有的律藏啊，律藏在大藏经里面，哦，像大正第22册22、23、24啊，这些都属于律藏啊。但是呢我们一般我们传统呢都说在家中，如果你我们还没有这个因缘，你这几本你就不要去翻哦，哦，嗯。好，那这一些开遮持犯呢，我们学习佛法的人应该都要慢慢去理解它，哦，好，我们看下一页131。我今天想把这个持戒的这部分，啊，先告一个段落，哦，那下个礼拜开始就谈到跟定有关系的东西，哦，那131页这里呢就提到说，我们持净戒的话呢三业都能够清净，哦，从事相来说，佛特别重视这个出家的弟子啊，尤其这种戒呢是能够让我们引发出离的必备的一些资粮哈，所以戒呢是修定的前方便。那为什么说戒是修定的前方便？下个礼拜我们提到底下的偈颂哈，我们就会理解哈。第二，在家出家的七宗弟子在修学出世道的时候呢，首先要安住境界，哦，那像一教经所讲的，若人能持境界，是则能有善法。因为戒呢在很多经典的形容就好像大地，大地呀，啊，形容为大地，因为如果是说我们没有这块土地的话，一切的农作物啊，一切的那些植物都没有地方可以生长，哦，所以戒呢是所有善法的根本，哦，好，第二，越比丘比丘尼的具足戒来说，哦，第一个， 那受持所受的别解脱戒呢，如犯了不可复偿，应该立刻生惭愧心，如法忏悔。第二，对于佛制的规则呢，行住坐卧等威仪、衣食住要等的规定呢，或者是尊师重道、瞻护病人、多闻正法、那修习止观这些善行呢，都应该要如法如律的去学习，如此才能够让社会的正人君子，还有呢教内的高僧大德所爱护啊。第三，那不要到一些歌舞唱伎啊、营房啊、酒肆啊、政治机关啊去走动，那这个容易让出家人引起不敬心啊。所以你看，光是这样子讲，有一些人去一些地方参与什么的哈，我想我们就知道了哈，嗯。好，第四，就是小小罪呢，也不可为轻，也不可看轻哈，应该要延迟爱护他这些戒律，如此才能够让境界保持而引生一切善的功德。所以其实持戒呢，在佛门里面的规定就是，它在所有的戒定慧里面，它是最基本。也许我们说，我们是不是心地善良、心地清净就好？是不是一定要持戒呢？在佛门家规里面，一定要持戒。也许大家会觉得很奇怪哈，为什么？因为我们凡夫的无始烦恼哈，乃至自己的傲慢心，我们的烦恼，有时我们自己不知道的情况下，或者是没有遇到因缘的时候，我们自己现在可以保持很清净、很正思维，这个都可以。但是我们不知道，当我们遇到困难考验的时候呢，那一种非理作意啊，那一种邪思维是如此的强烈。所以在佛门里面规定说，我们还是为什么要那么重视这一种事项戒条的一种持戒，是因为这一种戒条，佛是大智慧人嘛，大智慧者，那他所安立的，其实我们凡夫如果常常熏习的话呢，照着去做，其实可以抵挡了很多外来的一些侵犯啊，所以无形之中其实是保护我们出家人在修行哈。所以这个我想有任何不明白的话，也许我们慢慢在佛门了解一些道理的话，这个都应该不是很大的问题了哦。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不晓得大家有什么疑问吗？是。
师父请教一下哈，这里讲到那个就是忏悔嘛，那
第几页？
就是129这边在讲那个有讲那个择心忏呐、啊、对手忏呐、啊、等等这些忏悔、
啊，
或者说要对20位清净比丘忏悔哦。
啊，
那这个是在讲那个比丘戒或比丘尼戒的时候嘛？
对，
出家众嘛，是针对出家众是用这种方式。那在家众，如果说他受了5戒或菩萨戒，然后有犯戒或者是有些这些行为的时候，那他的忏悔也是这样子吗？他的方法一不一样？
哦，那在家众的话呢，在论点里面有一些是有讨论到了，就是他还是要在大众里面，就是我们大家都受过5戒的人，哎，以前是这样啦，以前的规定是这样啦。
那有人数的限制吗？所谓大众有人数
没有？没有，就是比如说我们在
一个人也可以了，一个人也可以喽。
对天呐、啊，
或说，而且他有没有分说，有些是自己像择心忏这样子，或者说在佛前忏悔这样择心忏这样子？
如果是我想，如果是受5戒，像说，这种严重的，我觉得还是要找一个师父啦，至少找一个师父。
严重的话，
对，如果是严重，因为你破了，当然是你这个戒体就没了啦。但如果是说一些流泪啊，比如说刚刚所讲的，我们多多少少都会有嘛，对不对啊、哦？那些流泪的话呢，我是觉得我们只要有因缘哈、哦，或者是也一样可以跟出家师父一样嘛，我们是半夜比丘诵戒嘛，比丘尼哈晚上诵戒，你们可以早上来找师父忏悔啊。 就是自己定个时间啊，自己给自己一些警惕，我觉得是蛮好的啊。以前我在家的时候，我跟大家一样的时候，我也是呢。我有一次就是去参加一个营队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忏悔的那个仪式啊，前面坐了几个出家众，那大家都是点了一个蜡烛啊、哦，把灯关起来，因为拍血嘛哈、哦，把灯关起来，那点蜡烛。那就是大家如果内心你觉得自己以前做过什么不对的哈，那都可以到你前面的这几位神众面前啊，啊，不用说很大声啊，就是你找一位啊，找一位师父的面前跟他求忏悔，这样那发愿以后不要再重犯啊。我觉得那个力量很大哦，因为我上次我自己有做过这样子的忏悔过后呢。我来台湾不久后就出家了真的啊，因为我们如果是你愿意至少跟一个信得过的善知识讲出来的话、哦、那个很不同呢。我们真的一生人里面、哦、很多事情藏在自己内心的呢，藏在自己内心的、哎、所以我们要让自己就是脱胎换骨的话，我觉得有一些东西可以逃出来的话，就求忏悔这样。
还有
哪一个？
就是如果说你在受戒之前哦，就犯了，因为你不知道
啊，
一定是不知道你才会犯嘛。那你等到你受戒之后发现，哎，以前做的是一些不对的事情，那这样子这个算犯戒吗？
他不算犯戒，但是他有业力，
有劫罪吗？
哎，不是劫，他不是劫罪，他是有果报。他是一定还
是犯戒？
对，他没有直接怎么犯戒呢？
就是因为哦，那时候因为没受戒
了。对，所以你看哦，导师这里有讲嘛，其实持戒你犯戒过后哦，你终时忏悔，导师为什么说还是会影响你未来的果报？就是你。持守的戒清净了，但是那个业罪啊是没有办法清净的，就是我们杀害的那些众生啊是没有办法清净的，哎，业罪还在啦、哎、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127页哦、啊、那个上面阿拉伯数字6哦，那个旧有部、新有部、大众部，师父可不可以解释一下，这是
哪里？
就是那个阿拉伯数字6
六，
那个圈圈的地方，
啊、
旧有部啊，新有部
啊，
大众部啊，这个不太了解。
这是部派的名称啊，在部派里面，就是在佛入灭过后，佛教有分很多派系啊。那有部其实它是有部啦，两个字就是说一切有部。那这个部派呢，是比较属于那一些长老辈的，就是比较传统的。那大众部就是比较年轻比较 open 的，他们两个是对立的在部派里面。那为什么说旧有部新有部呢？旧有部就是最早的时候嘛，那新有部就是后来比如说有部它里面有一些比较长老，里面又有一些比较思想又比较开放的，所以它就慢慢又再分出来一些，又变成新有部。这样
这些所谓开放是指什么开放？师父刚刚说比如说就是大众部比较年轻、比较 open 的、那 open 是指哪一方面？
比如说很简单，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哈，在思想上他比较 open， 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哈，在佛陀时代呢，佛在很多经历论里面只是讲到说我们历史上只有一尊佛，就是释迦牟尼佛。那大众部呢就认为说经典上竟然说有贪嗔痴啊、有生老死的地方就有佛出世，对不对？那除了我们人间，应该宇宙那么大的世界里面，应该每一个地方都有佛才是啊。所以大众部的这种年轻人就觉得说应该有十方佛，类似这样，所以他就跟有部就慢慢距离越来越远了，这样。
那只是心量的问题吗？
不是，就是对于一些思想的诠释的问题，对对对对、
哦、
对对。 就好像现在我们现在南传跟北传啊，跟藏传啊，你看为什么要分？连衣服都不同呢，对不对？哦，那你说他有错吗？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啊，怎么会有错呢？哦，嗯，所以就是类似这样了，部派也是这样，嗯。
老师请教一下啊，
是
那个这边我们讲的都是出家众的，
是
假如在家众，
嗯，
这部分戒条应该没有什么戒条吧？
戒条就是五戒跟八戒而已。
那假如不小心犯戒，或者不是有意犯了戒的话，
嗯，
应该怎么样来忏悔或者处理比较？
如果是我们自己，比如说，如果是我们没有受持，就像刚刚这同学讲的，你没有受持，你犯了，那学佛过后知道自己有犯了这种根本的话，那我们当然自己要很惭愧啊，因为业罪还是会有的。但是如果是说我们受了，那还是有犯的话，那当然这个更加是因为你一犯了，就等于那一条戒就没有了的哦，就等于不清净了。那我们如果是要你说要怎么忏悔，我想就是佛门里面只要是忏悔法门你都可以去忏悔就对了。那我们如果是要重新获得这一个戒的话，戒体的话，那还是要跟一个出家师父再去受一次。
师父，那这个如果说你故意犯跟你没有不经意的犯了，就是说没有那种故意，只是过失或者是疏忽，
啊，
这样犯的这种结的业的，
当然不同啊，
是不一样嘛。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你还是忏悔还是？
对啊，所以我们有时不是很故意，或者是你犯了没有犯到那么严重的话，你纵使有犯，那可能我们忏悔真的是他会清净的。
故意的话是结罪比较重。
对啊，所以我就说，如果杀生啊，我上个礼拜不是有讲吗？我们杀生如果是说从有那一种计划的。有杀的心啊，然后呢你杀他的时候呢，那当下那个众生真的是断命，然后呢死过后呢我们又非常欢喜，初中后都是如此杀心那么强烈的话，那就是绝对是根本的了。哎，是
法师请教一下哈，就是刚刚法师有提到，就是比丘他们是在诵戒的时候是在初一十五，
嗯，
那我知道就一般有那个在家菩萨戒，那请问在家菩萨戒的话，他也有诵戒这个仪轨吗？那是不是也是同样的时间？还有为什么是初一十五，为什么不是初二十六？
初一十五比较可以看到是半月半月啊，因为佛陀时代规定就是因为那时候没有热历嘛，就是看月亮啊，半月半月啊。对呀，啊，对呀，啊，它不一定是那一天呐，啊，就是刚好半月就可以，月圆日，对，哎，我就讲以前其实早期导师的著作里面哦，其实像初期大圣之起眼力开展那一本啊，厚厚的那一本，其实有谈到这个问题。像在家的戒里面呢，其实他也是在大众里面受持，那忏悔也是在大众的，现在就比较没有了。嗯，现在是比较没有，所以都自己在家里送啊，这样。嗯，
师父，我可不可以再问一个问题哦？刚刚师父有提到，就是说这个四众戒哦，在比丘戒里面是，就是说不，就是不淫是在先嘛？
啊，
对不对？那个有提到说菩萨戒是称在先嘛？不称在先嘛？
嗯，
那这有什么意义没有？有什么区别？为什么要这样分呢？
啊，
哦，而且这里的四众戒先后有什么？难道是犯了淫罪就会比不逾矩来的重吗？还是
哦，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他四个都同样重，只是说在声闻戒里面，为什么他要把淫戒摆在最前呢？就是因为在声闻戒里面，他男女有别分的很清嘛，很清楚啊。菩萨戒里面是男女都同样一种戒的，就是比如说瑜伽菩萨戒就是四众四十三清。男女都同样守这样子的四十七条，没有分的。 那在声闻界它就有分啊，男众比较少嘛，女众比较多，那就是男女分得很清的话，它就是淫要摆在最前，而且它是就是比丘界比丘尼界它是以离欲为原则嘛，所以它那个离欲的男女欲呢是在欲界的众生里面是最根本的。
那为什么菩萨界那个称会摆在先呢？
啊，那像瑜伽菩萨界，他四众四十三清界称摆在前呢，是因为他要受菩萨界之前，你一定要受声闻界，你要有声闻界才能受菩萨界。出家戒法里面是这样规定的，出家戒法，对，才能受菩萨界。那也就是说你一定是也不会犯淫戒的啦、哦、只是说在那个瑜伽菩萨界规定说为什么称在先呢，就是因为菩萨他不能够对众生起嗔心，否则呢他的菩萨道没有办法实践，他是度众生是他最根本的原则。但是呢在菩萨界里面他有那一种开源、啊、就是在家菩萨哈、哦，在家菩萨有一种开源，就是如果是说我们有那一种很强烈的修行的功夫，我们为了要摄化那些有淫欲心的人啊，可以跟他发生关系，在家啦哈，在家可以跟他发生关系，但是你是为了度化他的哦，先决条件就是要度化他，而且自己是不是有淫念心而去做的。所以在菩萨界里面它分得很细的哦，它的戒目里面啊都有这样子说明哈、哦、但是它也有强调出家菩萨是绝对不可以的，这一条是绝对不可以的啊、哦、
呀哈，那个称念是我们在家中应该每个人都会有，那假如有称念的话应该怎么样去服，怎么样去断
嗔恨心啊、哦、这个我们到修定的时候呢会提到五盖的第二个就是嗔恚盖、哦、我们那时候再来谈好了、哦、是
那个导师的书里曾经说啊，如果说那个比丘尼他为了比丘或比丘尼他为了要度众，然后跟在家众也不妨舍戒发生关系，那这个要怎么讲？
听不太清楚。
就是说如果说出家众他因为他是戒律是说不要饮嘛，
不要什么
不
要饮啊，不饮啊，
然
后
可是导师在他书里说如果说为了要度众的话可以不妨舍戒跟在家众那个，
可以舍戒跟他去度化他这样，对啊，那就不是出家人啊。
那什么情况下必须要用到这样子呢？
舍身为辅咯。如果你这样子做他真的能够学佛，或者是真的是那个代价很大。我不晓得你看导师的书是看到哪一本。
学佛三要
啊，你下个礼拜再带来给我看一下，好、哦、那一段哈、哦，那一段，因为在菩萨界里面哈、哦，他是讲在家菩萨才可以的，在家菩萨才可以，出家菩萨我知道现在这个佛教不少啦，这个佛教啊，哎有发生过这样的事啦哈、哦，但是不知道真正的这一种菩萨的精神是他实践的是哪一条、哦，我不太清楚了哈。哦好，我们如果是有疑问的话我们等一下在私底下留下来跟我讨论好了哈，因为有一些菩萨要回家了哈。好，那我们回向。